就好像说，这个就好像说，这阿富汗也已经换了政权了，但是我们这宾拉登还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只要圣经里面提到的、预言到的那些国家也好，那种的情况也好，你看总是非常非常棘手。所以一直到今天，人就很担心，那会不会这个小布希也像老布希一样，当初的确赢了波斯湾的战争，曾经是一个战争上的英雄，但是最后会不会就失去了他们的宝座？那么在老布希的身上如此，那么小布希上是会不会是如此？那么前几天在欧盟有一个民调，那么他们认为说，今天能威胁到全世界这个和平的，伊朗当然是其中一个，北韩是其中一个，但他们说美国也是其中一个。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今天的局面，从外面来看，的的确确是很特别的。那比方说，在这个民调里面，他们认为说，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对于全世界威胁最大的，不是伊朗，也不是北韩，也不是美国，乃是以色列。那不要忘记，大家如果都知道，当初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惨遭屠炭，那就是因为有人要在欧洲，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势力，那么这就是纳粹的诞生。然后呢，我们知道就在纳粹的人手里，结果以色列有600万人惨遭屠炭。所以曾经在有一度在欧洲，可以说到处都是反犹主义，到处都是反犹的运动。但是没有想到，你看到是今天，那这是民调，这个不是指着一个政权，不是指着希特勒政府，也不是。那么反而呢，这个反而是这个欧盟的人说，他说这个不是欧盟的政策。但是无论如何，对以色列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这个仿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反犹的风声，慢慢慢慢的好像又起来了。而这次呢，你看是民调，意思就是说，从一般人的担心来说，他们觉得如果全世界有一天，这个世界如果失去了它的安宁，那么这个世界如果失去了它的和平，那么很可能对于这个人类和平最大的威胁是谁呢？那么当然是以色列。那么这是根据这个民调是以色列。所以大家从这个第二次波斯湾战争以后，你可以看见整个世界的舆论，欧盟的舆论也可以，你会发现说这些许许多多的这些迹象，慢慢的就朝着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大方向，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欧洲的情形和欧盟发生关系，欧盟呢和将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发生关系，那么就是和启示录13章那里所说的，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当然了，那等到这个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两个他主要的假想敌，一个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还有一个就是守神诫命的。守神诫命的就是犹太人，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基督徒。所以等到敌基督掌权的时候，那就是大灾难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这种教会受大逼迫的时候。那不过是教会受逼迫，以色列人也受逼迫。所以今天大家，你如果看看周围所有的环境，包括宾拉登他的假想敌也是，你看，一个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就是十字军。所谓的十字军，就是指着基督教的国家来说的，因为一直到今天，美国还是背负了十字军的包袱。虽然在历史上，十字军是基督的羞耻，那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那个结果就好像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亚，一直到今天，你看见那个阴影都没有过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时局的发展，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就让我们想起主说：“看呐、啊，我预先告诉你们。”所以这句话不光是用在约翰的身上，尤其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 你能想象得到，当他一面写启示录，一面他记得主的话。那约翰写启示录和别人的感觉的感想都不一样。彼得他写完了彼得前书后书，他还是听见主所说的预言，他相信主的预言有一天要应验，但是没有一个人像约翰那样能好像从那里其中经过，而且他能发现能看见许多的应验预言居然在他眼前应验。那弟兄姊妹，两次波斯湾战争很明显的你看见在我们的眼前清清楚楚的看得很清楚。那么1948年以色列复国，1990年代你看以色列人还乡，第二次的还乡的热潮，有的是从伊索比亚回来，有的从苏联回来，很明显的应验了以赛亚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启示录对我们的这个震撼，或者启示录对我们的冲击，还不光是它只是个预言，那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时候，那么这个预言比任何一个时候更靠近它应验的时候。所以呢，你看见说今天我们应该能感觉约翰所感觉的。为什么约翰的启示录是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要知道，约翰不光是把主所说的预言继续的延伸，继续的发挥，更重要的，从他的经历里面，约翰因为他自己经过，所以他现在能够和我们分享，告诉我们这些人，也许到了如果主没有迟延的话，那么也许我们要经历约翰所经历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请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你灵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然后下面就主耶稣回答，从第4节一直到25章46节。所以这两章的圣经呢，可以说就是我们主所发出的预言。那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是把整个人类分成3类，就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还有呢就是神的教会。如果大家都起读使徒行传，不是读这个读哥林多前书，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圣经呢是把人类分作犹太人、外邦人，还有呢就是神的教会。那么所以大家现在如果你仔细的从24章第5节一直读到24章末了啊，不是一直读到24章31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段圣经呢乃是关乎犹太人的预言，神对犹太人的前途，主对犹太人的前途发出预言。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段把它弄清楚。然后呢，从32节一直到25章30节，那么这个是对神的教会所发出的预言，关乎神教会的预言。然后呢，25章31节一直到46节，那就是神对于外邦人万国所发出的，或者整个的全世界发出的预言。所以我们可以说整本圣经的预言是分3类的，一个是有关以色列人的预言，一个是有关神教会的预言，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关外邦人的预言。那么你看主耶稣在24章25章已经把圣经里面3大类的预言，他已经把它总的提纲挈领的把它综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全本圣经的预言，那个解释最重要的解释就是24章25章。那么关乎犹太人的预言是从24章第4节到31节，很清楚的这一段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因为关乎犹太人的，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许多的字都是按照字名来解释，比方说冬天就是冬天，这个这里面比方说你看安息日就是安息日，比方说20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那么这是完全按照字面来说的。那比方说吧，像19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那么大家一定要问说，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很简单，他怎么讲就是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我们太复杂了，你知道我们一定把每一件事都把它淋然解，那当然不行。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的说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跑不快，你看见吗？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是大家要急行军的，大家要逃难的时候。所以呢，你看见这个日子，所以看见那些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他跑得比别人都慢。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这些话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所以你不需要问说他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我们的有时候太复杂了，其实主的话很清楚的。那么或者你来看第二十八节，尸首在哪里，阴也必居在哪里。那么又有人问说，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很简单，你不必把它讲得好像很深很深奥的意思。没有，这句话根本按照字面来解释。为什么？因为这一段圣经是关乎犹太人的，所以一切都是字面很清楚的。所以呢，尸首在哪里，阴也必居在哪里。那么指着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血流成河，到处都是尸体，所以你看尸首在哪里，老鹰也必居在哪里。所以这个就很明显，一句话就把那个时候的这个最后世界大战的惨状就描写出来。所以这一段的预言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的。所以这就是第四节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三十一节。但是从三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章三十节，那这一段呢是关乎神的教会的。所以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呢，讲到所以讲到十个童女，所以讲了两个，一个这个撇，一个被提，一个提去，一个撇下。所以你如果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那么你会发现这里很明显的是对着教会来说，所以是关乎教会的语言。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因为关乎教会都是属灵的，所以这里面很多的话呢是按照灵意来解释的。比方说夏天就不是夏天，比方你看这个三十二节，所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说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这个夏天和前面的冬天都是冬天跟夏天，但是前面那一段冬天按照字面解释，这一段呢是灵意来解释的。所以为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一段圣经是关乎教会，是关乎教会的语言。那么然后从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你看这就是全世界来说的，这个万民在原文是万国。那么圣经里面常常用万国代表外邦人，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你看见从三十一节开始就是关乎外邦的语言，或者说关乎世界的语言。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如果你把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仔细读过的话，那么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事实上是一个两章，这两章圣经呢等于把全本圣经的三方面的大预言可以说集合在一起，然后呢做了一番综览。所以我们不要忘记马太二十四二十五可以说是在全本圣经里面，如果大家都预言的话，是最两重要的两章的圣经。它可以说提供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大纲，就把圣经里面1800个预言可以说提纲挈领的就把它浓缩在这两章预言里面。那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好了，这是马太福音，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看马可福音十三章。马可福音十三章，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你发现这个和马太二十四二十五很像。所以呢，你如果把十三章看完了，你看见吗？也是耶稣从殿里出来说，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 鱼电鱼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你看，这是同样的一段记载，不过马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然后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所以你看，这个等于，就马太没有提到，你看现在马可提到了，所以这样，你如果以。